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了路加福音第20章，耶稣终于到了耶路撒冷，他受死的日子也快到了。在主耶稣被捉拿之前，他仍然照常生活在殿里教导人，而他的仇敌不肯放过任何陷害他的机会，他们分别到耶稣那里找耶稣的把柄。文士和祭司长辩驳耶稣的权柄，主耶稣就设了凶恶圆户的比喻，让他们知道主耶稣清楚晓得他们要杀害他。之后希律党的人用拉税的问题想来难倒耶稣，但是结果却是失败了。接着是撒都该人，他们问有关复活之后的事，他们的问题却显出他们的无知。主的敌人设法害耶稣，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其实若不是主耶稣甘心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们根本就没法伤害主。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1章，里面的内容有主耶稣称赞寡妇的捐献，主耶稣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一章所记载的可以说是主公开传道最后的日子。之后他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稍后他就被捉拿了。现在请先听我把路加福音第21章第1节到第38节的经文给大家读一遍。这里说，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给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上，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说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我已经把路加福音第21章全章读过了一遍，现在就要讲解这一章的内容。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寡妇的捐献。这里说到有一个穷寡妇，并没有多余的钱，她只献上了2个小钱，而另外一个财主呢，也同样把捐献投在库里。毫无疑问的，财主所献的一定比寡妇多，财主的贡献也比寡妇大，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人往往只从金钱的多少来决定人的贡献，但是我们的主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主耶稣说，这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这寡妇明明只捐了两个小钱，她所捐的不但比财主多，而且还比众人都多。主耶稣这样说是有理由的，穷寡妇比其他人都缺乏，她无依无靠，但是她却乐意把所有的都献上，她所有的就只是那两个小钱。虽然两个小钱并不多，但却是她唯一所有的，她都献上了。不错，财主所捐献的比寡妇多，不过他献的这些钱还有很多，他只不过是把剩余的捐出来。请问财主是否愿意把他所有的完全献上呢？相信不会，因为他很富有，他不会愿意把一切都献上的。请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十二节，这里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第十二节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马其顿的信徒在捐献的事上是甘心乐意的，同时也是超过他们能力范围之内。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因为爱主的缘故，以至于他们毫不计较，把所有的都拿出来。事实上，他们不是富足有余的，而且他们也在患难之中。在患难之中能有这样的信心，实在难得。请问，听众朋友，你是否也同样存着这一种的信心奉献呢？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会施恩给那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的人。有人对主耶稣称赞圣殿的宏伟和装饰，是的，圣殿的外表真的十分壮观和吸引人。可是主耶稣对他的预言却使人感到可惜，因为有一天圣殿会被拆毁，而且完全被拆毁，没有一处的地方是完整的，真是令人难以相信。谁有这么大的能力把圣殿完全拆毁呢？他们问耶稣，圣殿会在什么时候被拆毁？马太和马可福音把注意力集中在后面两个问题上，就是主降临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世界的末日会有什么样的预兆。马太着重主的再来，所以记载了主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而路加呢，却是看重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圣殿被拆毁的问题。圣殿是他们常到的地方，也是敬拜的中心。他们难以想象有一天圣殿会被拆毁的情况。他们关心圣殿，所以想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被毁坏。主耶稣提醒他们，那时候会有很多人冒他的名，说自己是基督。这些人冒充基督，想欺骗人。在主耶稣的时代，有假的弥赛亚出现，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自称有神的能力，他们想欺骗人。而事实上，也有一些无知的人跟随他们。在旧约时代，也有人冒神的名，自称是神所差派的先知。 请看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第十四节，这里说，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那些假冒基督的人会装得很像，所以要很谨慎。其实要分辨的话也不难，因为从圣经的教训我们可以把他们分别出来。这个时候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战争，我们可以听见各地有打仗和扰乱的事。虽然有很多人在促进和平，但世界各地却没有真正的和平。人的野心越大，就越容易引起混乱。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节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我们不要自欺，世上绝对没有真正的平安，战争会一直延续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过主耶稣却安慰我们不用害怕，战争是必然有的现象，而末期不是立即就来到。此外还有天灾为患，比如地震、饥荒、瘟疫、可怕的异象，并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路加福音第21章第12节到第15节是向以色列国说的，那时候他们要受到迫害，正如约翰在第15章18、19节所记载的，那里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而第16节到第19节都是指着犹太人说的，在大灾难时期，那144,000个犹太人要受到极大的迫害。不过主耶稣说，你们常有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他们的生命虽然受到威胁，但是要是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就必得到永生。属灵的生命比肉体的生命宝贵得多，为了永远的生命而舍去肉体的生命是值得的。主耶稣在第20节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以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在主后70年，这事终于应验。那时候看见圣殿毁灭的人应该想起主耶稣的预言，虽然是个40年之久，但事情却是一一的实现。相信他们听见主耶稣对圣殿所做预言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半信半疑，有一些甚至于是完全忘记了。不过在大约40年之后，事实使他们想起主的话来。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四散，有一些人逃离耶路撒冷，那些留下来的不是死于饥荒，就是被卖作奴仆。这些事已成为历史，但是主说他们会再发生。至于那些被卖为奴仆的，在罗马受罗马人的奴役，灾难临到神的子民身上，他们被外邦人践踏，耶路撒冷在外邦人的控制之下，直到日期满了。 主的预言一一都应验。犹太人现在被分散在各地，有些甚至于经历到极大的苦难，这是他们想不到的。他们曾经以自己是神的子民而骄傲，但竟然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全因为他们背逆神，没有遵照神的命令所导致的。末日来到，也有同样的事情出现，就是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都有困苦，天势都要震动。主再来之前会有这些的预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随时可能来到，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不然就没办法迎接主的来临。主耶稣用无花果树做比喻，无花果树预表以色列国。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24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说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将犹大王约亚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于是耶和华向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另外，请看何西阿书第九章第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在旧约的先知已经将无花果树比作以色列国，从无花果树的变化就可以知道夏天近了。同样的，当那些事发生的时候，正告诉我们神的国近了。事实上，神没有故意把将要发生的事隐藏起来，相反的，他借着先知把他的心意向他们说明。神也曾经借着预言来提醒他们，可是他们没有理会，却是继续犯罪。他们虽然听见神的警告，却听而不闻，看见所发生的事，却不加理会。最后，主的日子来到，他们才晓得发慌和后悔，但是那时候却是太迟了。在主耶稣来临之前那一段的日子，的确十分的动荡不安，很容易令人的信心动摇，很多人都抱着消极的态度，他们醉生梦死，只顾吃喝玩乐。主劝告他们不要像这些人，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唯有借着祷告才能够站立得稳。警醒和祷告能够帮助人度过那一段艰难的日子。启示录书第16章第15节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吃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沉醉的人会羞愧的不敢见主的面，唯有那些清醒常常持守信仰的人，才能够快快乐乐的迎接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末世了，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看见这世界上的一切兆头，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瘟疫、灾害。我们看见这些，就知道主的日子近了，主快要再来了，这是末后的时代。因此我们要警醒等候，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免得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吃喝玩乐，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快快乐乐的挺身昂首的迎接主，我们只好羞羞愧愧了。也愿主帮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让我们靠着主站立的稳，努力的为他传福音，因为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给万民听，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圣经所讲的。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快到了，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要带到的事，或是有什么信仰的问题，欢迎你写信来。好，再会，愿主耶稣与你同在，阿门。